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阿难问是佛吉凶经》科会第22面第一行看起。受佛五戒，福德人也，有所施作，当其三尊。佛之玄通，无细不知。这是第四个大段。佛训道尊呐，趋吉避凶啊，是人之常情。古今中外，都没有法子避免。那么人有这个需求，佛对于这桩事情怎么处理呢？下面我们听佛的开示。佛陀的教育，圣贤的教育，在古时候，帝王时代是无比的尊崇，但是在今天，帝王时代被推翻了，进化到民主时代了，把圣贤人的教诲跟帝王时代同时全部推翻了。人能推翻，能否定圣贤教诲，能否定自然的法则，但是逃不了果报。这是一定的道理。为什么要把它推翻，要把它否定呢？实在讲是愚昧无知啊！要推翻它可以呀，不是不可以，佛也赞同啊。你先要研究它，要了解它。他所讲的道理，所教导人做人做事、处事待人接物，这些方法是不是错误的？没有一个宗教的创始人，这大圣大贤都是叫人孝亲、敬忠、尊师，这有错误吗？那有错误就要提倡儿女杀父母，学生杀老师，兄弟互相残杀，那就提倡这一套啊。这两种方式到底哪一种好呢？我们要细心去想想。哪一种对于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时候安定、吉祥、幸福？哪一种带给我们的是动乱、祸害、灾难无穷啊？ 何况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善恶果报啊，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太可怕了。信奉佛陀教诲的人，我们是说真正的佛弟子，像这个经上所说的标准，依教奉行的，决定不敢有一丝毫啊不善的心待人接物。没有伤害别人的念头，不杀生呐，没有占别人的便宜，这个念头没有，不偷盗啊，有什么不好呢？何必要做那些损人利己之事？损人利己是违背因果的。实在讲呢，伤害不了人啊。人家有福报，总归是有福报。你把他杀掉了，他立刻去投胎，他投胎还是福报，他的福报没享尽嘛？你们他，你杀了他的命，夺了他的地位，夺了他的财富，你想不了几天呢，你的果报就现前了，得不偿失啊！这是事实真相啊，这是真理啊，事出事法都离不开因果报应啊，别讲这个世间法了，佛法没有例外。这圣贤的教诲无一不是建立在因果报应的基础上，这个就是事实真相啊，佛家讲的诸法实相，实相如是啊。那么众生既然普遍都有希求趋吉避凶的心理，佛在这里给我们开示了。佛的弟子，佛的学生有所作为呀，要依靠三宝。受佛五戒，佛得人也。这是贤书。受三规五戒的人，这个人是世间上福德之人呐！佛经里头有一部小部经，佛说贤者无福德经，就是说这桩事情。福，我们通常讲呢，健康长寿是福。财富是福。相好是福。今天社会上一般讲，荣誉也是福。 啊，中国人还说呢，多子多孙是福，啊，多男女啊。所谓是五福临门，啊，但是这个都是讲的果报啊，福里头不能少因呐，因是好善好德，啊，是福啊。我们今天早晨看到早报，刊登一个很大的篇幅，中国政府现在提倡学校里面要教四书五经，这是福啊。啊，福是果，德是因呐。啊，德是什么呢？德是智慧，智慧能造福啊，他不迷呀。啊，有能力辨别是非，有能力辨别邪正，有能力辨别真假，有能力辨别吉凶祸福。这是智慧，这是德啊！有德的人，他就有福啊，他有因嘛，他有善因嘛，当然他就有善果啊。五戒善呐，啊，五戒是佛法修行的大根大本啊，在佛门称为根本大戒。哎，这个五条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五条里面的境界深广没有边际，不杀生才真正能讲到爱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讲到爱人呐，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神爱世人，爱世人，那还能杀人吗？啊，所以今天只要在念头上要与别人做对的，都是违背圣贤的教诲啊。违背上帝的爱心啊。啊，学佛的人违背了佛菩萨的慈悲也。啊，那么我们晓得，爱心、慈悲是心德。真心本性，自然之德，不是学来的。 为什么有一些人不懂得爱人呢？迷失了自信。佛在经论上讲的太多了，迷了啊。迷失了自信呢，就把自信里头本具的仁爱转变为仇恨。仇恨跟仁爱是一个体呀。觉悟了，仇恨马上就转变成慈悲，转变成仁爱。由此可知，凡圣之间呢，只是一念之隔，一念觉，凡夫就成圣，前途无限光明。一念迷呢，圣人就变成了凡夫。那么这个世间到底是圣人多是凡夫多呢？给诸位说，圣人比凡夫多。我们讲虚空法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现在的状况是凡夫多圣人少。诸佛净土，上帝的天堂，圣人多，凡夫少。凡夫怎样能够转凡成圣呢？教育。宗教的教育，圣贤的教育，中国今天能够提倡孔孟的教育，这是一线生机，非常可贵。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一类的人呢，跟一个人学，他们这些人的教诲都在其中。华严经上讲，一切一切一切即一。真正学通了是一不是二啊。向圣贤学习，典籍虽然存在，还要有善知识。要有好老师啊！你没有好的老师来讲解、来教诲，这些典籍里头字字句句含无量意，我们能够懂得多少？佛教到中国来，为什么 立刻就得到朝野的欢迎。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他的学生将佛教四面八方宣扬。为什么只有在中国生根、茁壮开花结果？其他的地区除了东南亚，像现在的泰国，斯里兰卡，还存在了一些往欧洲所传的早已经连痕迹都不复存在了，何以在中国能有这么样的心声？道理很简单的，我们一般人讲水土好像我们移民到那个地区，水土不服，不能生存的。佛陀教育到中国来，中国这个环境对他来讲非常适合中国这个地区的人民早在世尊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前，至少有一两千年，中国圣人在这边教化儒是集中国古圣之大成孔老夫子述而不作中国圣人所讲的原理原则跟佛所讲的完全相同中国列祖列宗这些圣贤讲的都是些重要的原理原则纲领佛经传来之后佛不但纲领跟我们相同，佛讲细则佛的典籍多嘛多得太多了所以他东西讲得详细这样一配合，那是个真正圆满的圣贤教育所以从汉明帝迎请摩腾卓伐兰到中国来了之后到现在将近两千年了他们两个到中国是公元67年这两千年来，除了近代100年不算，这100年动乱，佛教衰微到低谷了。在这100年以前，确实，佛门里面还有大德。教化众生 佛弟子没有不念如书的。儒家的秀才没有不读佛经的。真正做学问的人，修养德行的人，在中国儒释道三家的典籍一定参学啊。知识分子哪个不接触呢？问题是不是真的有心想学习？圣人之道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想转凡成圣，转迷为悟，用现在人的话来说，势必要牺牲自己一部分。哪一部分呢？不善的这一部分。不善里头最严重，贪婪这个部分，你要能舍弃啊！真的在佛家超凡入圣，我说了16个字，必须要舍弃的，现在人家要牺牲掉的。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一部分东西不肯放下，不肯牺牲，那换一句话说，圣道啊，对你来讲呢，就难了。这些东西眼前有小利益，所以一般人贪爱啊。后果不堪设想啊，你知道吗？后果是什么？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啊！我们在六道里这些众生呢，无量劫来啊，死生不断呐！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啊，生死不断呐。佛经里头讲的话很有启发性的，生死疲劳啊，干这桩傻事情啊，这个傻事情从哪里来的呢？就从这16个字，这16个字你要是牺牲了，把它抛弃掉了，你就有可能跳出轮回了，不再干生死疲劳的把戏了。这一点我们要参透啊。佛法在中国纯大乘法啊，像读书啊，大学一定要有小学中学的基础，你才能 进得了学校。啊，所以隋唐时代，孝成有两个宗派：陈氏宗、居士宗。这两个宗派在唐朝晚年就衰微了，没有人再学了。唐以后，这两个宗就断了。那么中国大乘佛法怎么个学法呢？是以儒跟道啊代替了，所以中国人不学小乘啊。中国人修学大乘佛法有儒家的基础，有道家的基础啊。你想从前读书人学佛的人，哪一个不念过四书五经的？哪一个没有念过老子、庄子的？都念得很熟啊！孔孟、老庄的学说代替了小乘佛法。所以中国无需要小乘的，小乘经典翻译虽然相当完备啊，跟现在巴利文经典比较啊，我听说巴利文经典只比我们多了大概五十几部，啊，小乘经典呢也将近三千部啊。啊，它只比我们多五十几部，可见得我们的翻译相当完备呀。啊，我们现在读的《阿难问世佛解凶经》是在《阿含经》里头的，这是小乘经典。啊，那么为什么李老师选这部经典来教导我们初学呢？因为我们把儒丢掉了，道也丢掉了啊，这才小乘经典里面选个几部啊，他为我们大概选了有十部，就有十种，这是第一种啊，教导我们呢如果我们有儒跟道的基础，确实就无需要读小乘经了啊。但是真正做学问的人，小乘经还是值得浏览。啊，但是小乘经在翻译上确实没有大乘翻得那么好。所以佛在此地说，有所失足，当其三尊。啊，这就是你在平常啊要有所作为的时候，有疑惑。有疑惑怎么办呢？一定要求三宝帮助你断疑生信啊。那三宝怎么个依法吗？啊，第一个依佛的教戒啊，你想做的这些事情佛有没有这样教导过我们？ 啊，佛教我们怎么做法，顺从佛的教诫，啊，像总的纲领上来讲，啊，原则上来说，我们净宗学会成立之初，我们在缘起里面写了五门功课，啊，这是戒律。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能违背。啊，第一个，观经里面讲的三福。三条是一句，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十善业，佛特别讲了一部经《十善业道经》。啊，现在我们有光碟流通。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一条里面，我们现在有三规受受，讲过好几遍，啊，都保留着有录像录音。啊，具足众戒这个里面，我们曾经介绍过沙弥律仪增注，啊，在《大乘无量寿经》里面特别揭露出32品到37品，这一部分经文是详细说明五戒十善，应当要熟读啊，要依教奉行啊。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包括了所有的大乘经教。啊，这是根本的根本，福嘛，你要修福嘛。这个三条十一句都是修福报，啊，福慧双修啊，真实的福德。啊，我们取这个作为我们修行的准则。啊，这第一个科目。第二个科目是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教导我们的六合敬。啊，六合敬主要是与大众相处。啊，我们怎样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佛教我们这个六条。啊，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增，意和同悦，力和同均。我们能够把这六条守住了， 所有一切族类的众生都会给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像一家人一样，哪里会有争论呢？一有争论就不和合了，不和合不是僧团，违背佛陀教诲。诸佛菩萨远离了，我们还敢去亲近吗？这第二个科目。第三个科目啊，是佛陀教学的总纲领、总原则，戒定慧三学。第四个科目是佛教菩萨修行的纲领，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第五个科目，普贤菩萨十愿。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除业障，到普皆回向。这好记呀，五个科目啊，常常记在心上，刹那不能够忘掉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想象与这个相应不相应，这是佛的戒律。如果或者是理论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疑惑，读经，经里面有指导的原则。无量寿经好啊，很适合于现代人，言简意赅，分量不大了。如果你有时间想细心深入探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值得你选择的。这不是我的介绍，往年弘一大师介绍给知识分子，他老人家就是介绍《大方广佛华严经》，还特别介绍清凉大师的素钞。这是整个大乘佛法的概论呐。佛法以后演变，大乘十个宗、小乘两个宗，都离不开这部经典。这部经典是大小乘显密宗，总的纲领原则。这是一部好书啊。什么样的疑难杂症在这个里头通通可以得到解决。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在世那个时候，三千年后今天二十一世纪还时候，这个不可思议啊。所谓是真理超越时空啊，不受时空的限制啊。 啊，我们尊称之为经。啊，不像我们世间人制定的法律，啊，制定的规约章程，确实它受时间限制，受空间限制。啊，在这里能行，换一个国家就行不通了。啊，现在能行，在古时候行不通，在将来再过几十年可能也行不通。局限于时空啊，不像圣贤人的教诲啊，超越时空。啊，这不可思议啊。所以依佛的戒，依经训啊，我们依靠经典啊。第三个呢，依靠善知识啊。经典如果是实太深了，我们融合文化水平不够啊，可以请教啊高僧大德啊，在家出家有修有学的向他们请教啊，在家人也算在僧胞里头啊。这个僧不一定是出家人啊，僧呢是团体的名称，不是个人的名称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这个标准，四个人在一起，四个人不论是在家出家啊，四个人能够完全依照六合敬来修学，这个团体就叫做僧团，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僧里头啊，不局限是哪一类的啊。所以概略的说，我们有菩萨僧团啊，菩萨僧、声闻僧啊，我们一般出家的是比丘僧啊，居士也能称僧。向他们请教啊，这就对了。如果你还不放心啊，佛真是慈悲到了极处啊。你不是想去问卦占卜吗？好，佛也教你一个方法啊。《地藏菩萨有占察善恶业报经》啊，它一共有十九个轮相，让你去占卜啊。你要是真正喜欢这个啊，用这个占卜啊，这是佛在经典上有的。你去先读《占察经》。占察善恶业报经，你先读这个经，了解经里面的意趣，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诲去修行，然后啊，你用这个轮相来占卜啊。佛门里面有一些高僧大德确实用这个方法啊。偶业大师当年选择法门，他就用这个方法啊。偶业在没有修净土之前是学天台的啊，以后用这个方法占卜啊，啊，求佛指点迷津呢。啊，从占卜里面占到净土法门啊，这个方法帮助他断疑生信啊，断疑生信才会有成就。 佛知玄通，无悉不知啊。我们要相信呐、玄是讲深，是讲极啊。我们常讲啊，深极了，通是神通啊。这个地方就是当这个解释，佛的神通啊。是深到极处啊，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啊。无细不知啊，确确实实是全知全能，没有一丝毫缺陷呐、为什么呢？大乘经里面常说，法身遍虚空法界，我们在大乘经上读的太多太多了。虚空法界国土众生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佛穷心识之根源呐、那宇宙之间的事，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哪有不知道的道理？横的来讲空间，竖的来讲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不知道的啊。那么佛又告诉我，这一桩事情不是只有佛有这个能力，不是的。佛讲所有众生都有这个能力啊，平等的。佛有究竟圆满的智慧，一切众生都有。佛这个玄通，一切众生也都有。佛又说他的相好，一真庄严，一切众生跟他也完全相同，平等平等，无二无别。现在我们跟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佛说得好啊，《华严经》上讲啊，但以妄想分别而不能证得。佛是一语道破。你要问什么原因？因为众生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你有这些东西，你究竟圆满的智慧失掉了，无量无边的神通也失掉了，无量无边的相好也失掉了。这个实不是真的失掉了，为什么呢？信的是真的，真的怎么会失掉？没有失掉，但是你现在得不到受用，没有实等于失掉啊。比如说你有百万财产，你那个百万之财呀、存在银行里，现在身上一毛钱也没有，肚子饿了还得去讨饭，就这个意思。 哎，你现在不能得受用，那佛菩萨那个财产呢，放在口袋里，用起来很方便，啊，我们也有，不比他差，但是在银行里现在没拿出来，就这么回事啊。佛清楚啊，佛陀的教诲没有别的，佛真的能以什么东西给众生？没有啊，你所得到全是你自信本来具足的，佛只是把这个事实真相给你讲清楚，你有你迷了啊，你要是觉悟了，你就恢复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佛教众生的枢纽，破迷开悟，这是枢纽啊。悟了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全都恢复了啊，不是佛给我。佛对我们有恩德，我们迷而不觉，他帮助我们觉悟，啊，帮助我们恢复了。佛之玄通啊，无息不止啊！我们要觉悟了，跟他一样啊，我们自己的玄通也是无息不止啊。啊，他过去也曾经迷过，他恢复了。啊，我们现在正在迷的时候，急需要赶紧恢复，就这么个道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